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时候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有序开放互联网，引起两会代表，尤其是广大网民的热议。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上海就有人大代表呼吁取消对自由贸易区、金融区和大学的互联网限制，以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并吸引外国投资和人才。去年官方媒体引述业内人士的话，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政府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尚属首次。不过，观察人士注意到，李强的有序开发互联网、开放互联网啊，完全局限在科技创新、吸引外资的经济框架之内，与思想和言论自由毫无关系。那么何为有序？如何开放？北京会不会真正放松网络管控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这个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和南卡罗莱纳大学这个商学院教授谢田。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中国总理李强呢，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说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李强简单的这样一句话呢，在官媒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是却在自媒体网民中引发了热议。许多人期盼，或许官方呢能够逐渐放开互联网。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文教授，您怎么看李强的这种说法？中国严苛的这个网络管控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松动呢？
我估计呢，因为李强他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分工是搞那个经济嘛，那么其中包括要吸引外资。但是外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抱怨，就是说他们一到中国来，进入中国，就等于进入一个茧房，也就是说封闭起来，跟对世界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了。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即使在中国内部，他也是把那个信息都封锁起来，所谓那个当地政府的那个信息的那个透明化、公开化都没有做到，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李强会受到压力。另外呢，李强他可能会接触到教育部门啊、科技部门啊这些人，这个最近这个十多年来，其实一直在抱怨他们为什么离世界的先进水平不能够追上去呢？就是因为跟世界这个脱节的嘛，那个上网都不能上。那个最新的消息，其实，在很多东西在那个互联网上是很常识，他们还要通过很多的那个努力才能知道，而且几年之后才知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李强可能有点压力，想要有限度的开放一点。那么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有序呢，它就是从这些部门先开始，然后再试点嘛。如果比较好，那么再往其他方面，这个等级比较低一点的，因为中国就是一个特权阶级嘛，就是从这个按照这个等级来有序的开放，可能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有序开放呢，文教授，您的意思，这个有序开放最终可能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呢，也会扩大到这个普通网民的身上，是不是这样？
最后这一点啊，大概要所谓他们的共产主义，就10000年以后，大概才能开放到那个普通老百姓上去。不过他们的那个政权的那个寿命，当然绝对不会有10000年，我这个是开玩笑。
但是恐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好。大多数民间舆论呢，不敢相信这个严格的互联网管控会有所松动。但是毕竟呢，这是中国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提出有序开放互联网的问题，并且去年以来呢，已经有一些地方的经济学家和业内人士提出过类似的这样的建议。那么我就来请教南卡罗来纳州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我们是可以那个去回溯一下，或者是考察一下中共为什么要封锁互联网。嗯，首先为什么要封锁互联网？他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政府呢，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合法性，也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那他必须这个封杀所有的不利于他这个统治的讯息呀，并且掩盖他这个对内那些镇压呀、那个暴政的那些恶劣的丑闻啊。但是呢，你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世界呢，这个全世界都在互联网连接起来了，实际上讯息高度畅通呢，实际上是不光是这个社会的需要，实际上经济上也非常需要。你现在这个很多这些在中国投资的，比方在中国经商的那些外国企业家、美国企业家，他们到那儿以后呢，他们发现呢，他连最基本的上这个谷歌的网络，上谷歌的搜索引擎，或是谷歌的那个电子邮件，或甚至看一下这个油管的这种这个视频，他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不得不也在借助于那些翻墙的软件啊，或者有什么 VPN 之类的，用各种各样的软件呢，来那个来跟外界沟通，或跟他这些在美国的母公司沟通。那这个对这个经济发展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你这个所谓这个经济的信息呢，实际上跟这个社会的信息呢，甚至政治的、法律的这种环境的信息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啊。你像你现在投资互联网，你要搞这种大数据也好，搞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在这些都建立在这些整个这个互联网这个数据畅通的那个基础之上。你如果在这点都做不到的话呢，你再去追求在科技上有所突破，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并且你像中共呢，因为它现在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呢，实际上是它的最大的问题。而一旦开放这个互联网或开放信息交流的话呢，它这个这些过去70年的那些丑闻或70年的那些内幕都会被公布出来，那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Anon2020 他说，网络开放会导致人们了解真相，开放网络无异于与虎谋皮。像刚才谢教授说了，如果真让人们了解真相了，恐怕中共呢一天他也维持不下去了。尹化荣说，中共的有序开放互联网，往坏里说就是忽悠，往好里说呢也有这样的可能，那就是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苏联改革的先声，公开化政策的开启，结果肯定会亡党。楚三户说，按照习近平的尿性，他不会放开互联网。如果中共近期全面放开互联网，可能中共内斗加剧，习近平权力旁落，两会宣布放开互联网，大概率是对外为了吸引外资，对内提振企业家信心，两会后可能会对特殊人群以特殊的方式放开互联网，中共绝不会全民放开互联网，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配姓赵。好，我们就来接着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前面提到，大多数官媒呢并没有跟进讨论这个问题，只有经常打一些擦边球的第一财经啊，像财新呢、第一财经这类这个经济啊这个媒体啊，比如像第一财经就以政府工作报告首题互联网有序开放报道了这个问题。专家称呢，说助力科技对外交流啊，专家称助力科技对外交流啊，他这个整个题目是政府工作报告首题互联网有序开放，专家称将助力科技对外交流为题报道了这个问题。来仔细阅读呢，你才发现呢，所谓互联网有序开放好像并非对普通网民而言。文教授您怎么解读？
我同意啊，就是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权社会嘛，所以他那个互联网，其实你像外交部的一些发言人，在那个互联网网上还很活跃的，那个到处去发言的，然后呢，对世界也声称，全体中国老百姓都有言论自由，都有上网的自由，反而是攻击美国老百姓没有那个新闻自由，那个你就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荒唐了嘛。但是呢，就是我到中国去也是经常去嘛，那个当然最近这个期间没去，但是我非常知道，就是中国老百姓这个信息封锁非常厉害。但是呢，有一点我倒是想要指出一下，就是就是包括有的农民工啊，因为农民工里面现在也有这个失业的大学生什么，
嗯，
他们能够翻墙，能够那个找到一些软件，能够获得国外的一些信息。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一方面封锁，一方面老百姓也在找那个一些办法，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怎么鼓励啊，使得那个高科技能够有助于广大中国的民众获得最新的信息。
好的，
中共自己主动要去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只是向一部分人倾斜，我还是这个观点啊。
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呢，说上海市第16届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毛祥东在两会前就呼吁取消对自由贸易区、金融区和大学的互联网限制，以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并吸引外国投资和人才。但是南华早报指出，毛祥东的这个建议可能只在网上存活了一天或者不到一天就被删除了，成为呢对中国有序放开网络的一个最大的讽刺。来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序开放互联网的说法，是对多数人有序开放，还是仅仅对少数人或者外国人呢？
是，这是个问题。这个东西呢，你看中共他这个提出这个，比方说在上海，我记得当年的上海自贸区刚刚建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设想，就是在上海自贸区呢，外汇自由兑换，然后互联网呢完全畅通，是吧？但后来很快这个中共就发现呢，这个是行不通的。啊，你如果现在把这个，就像刚才这个毛祥东委员所提出来的，在自贸区和金融区和大学开放限制的话呢，那中国老百姓会蜂拥而入进入大学，想办法呢来享受这个互联网，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事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确实，中国这个这些互联网呢，或者这些信息呢，啊，确实是对这些少数人或外国人，或者是有特权地位的人，对他们来说是开放的。我记得早年的时候呢，这个在中国，比方说那个 CNN 这个电视台、电视的电视网络呢，只对一些这个涉外的旅馆里边，就是说是有老外经常老外住的旅馆里边呢，他才会开放这样的频道。而在中国其他那个电视、其他地方呢，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但是中共向来呢，就是这个把这种信息的获取作为一种这个是作为一种特权来对待的。就延，这实际上中共从延安时代我们知道就开始这样，他这个，什么一分三色，什么十分一分五等，十分三色之类的，就是他从来呢就是这个在以的打着消除特权啊，给无产阶级大众谋福利的那个幌子呢，在行使真正的特权。他自己呢就是有从饮食到这个到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住房条件，或者是是生活设施，到现在这个接触信息啊，都是实际上是这个按照特权的阶层来划分的。
嗯，
所以这个现在有序开放的话呢，可能对一些外国人可能也许有些开放，或者对着中共的上层特权阶层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开放。但这个呢，显然是对这个让整个经济或整个社会进步实际上是没什么帮助的。
好，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所谓的开放互联网呢，是希望对国际漫游到中国的手机开放，或者对以外籍身份开户的手机开放，而不是需要 VPN 才能够接入国际上主流的各种平台，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旅游。 习很早就提出过所谓的互联网主权的概念，就是中国的平台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异端邪说，更加不会允许普通人随意访问国际网络。才 dog 2023这位网友说，一旦放开信息管控，老百姓睁眼看世界，重启民智，那无异于摧毁中共的统治根基。所以开放互联网这种鬼话拿来自欺欺人，骗一下小粉红还行，正常人不会这个啊，不会当真的啊。另外我们聊天室里也有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位叫东京菜说，网络怎么能开放呢？要是让韭菜们知道了墙外的世界，那还了得。花花兰说，在对在华的外国人在近乎千倍的监控前提下可以放开互联网，但是对韭菜开放互联网就只能慢慢等了。还有一位叫嘿嘿嘿不错说，我在墙内发个图片至少要审查而延迟个20分钟，他怎么可能把防火墙放开呢？但是毕竟人家李强说要有序开放了，那么何为有序？如何开放？向谁开放？相信这些问题呢，在渴望互联网自由的中国网民脑海里奔腾了恐怕何止千百万遍呢？对谁？啊？如何？怎么开放这个问题，我来请教文教授。许多网民还是希望政府呢能在逐步有序的向外国来华人员、中国严密审批的高科技人员发放互联网特权，并建立互联网特区之后能够逐步有序的向普通网民开发互联网。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我觉得就是你只能是这样讲呀，就是一个无限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也许会实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中共政权自己就灭亡了也有可能。所以呢，就是寄托于这个中共开放那个互联网，我觉得是那个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权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这两大基础之上的。那么互联网实际上就是捅破这个谎言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嘛，所以这个中共这个政权他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个就是垄断信息、维持谎言，这个大不大可能的。
好，那么看起来呢，李强的有序开放互联网，是完全局限在科技创新呐、吸引外资啊这个经济框架之内，跟思想和言论自由没什么关系。请教谢教授，这样来说呢，就一些网民可能高兴得太早了，我们只能这样理解李强的这个有序开放互联网的这种说法。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种判断。那他基本上是高兴得太早了，对吧？实际上可能很可能就是这个为了两会做做样子而已。
嗯，
我就记得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种做做样子、面子工程的事情太多了，比比皆是。我记得好像当年那个杭州好像是办了一个是亚运会啊，什么运动会，反正有一个大型的体育活动，对吧？在为了迎接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呢，这个好像连这个杭州的公共汽车的这些这个就是板凳，就坐车停的坐在那板凳呢，都把那种高科技现代化的，还可以自己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充电啊，从手机充电啊，一下子好像感觉这个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22世纪一样的，就是这样。但是后来这个运动会开完之后呢，这些东西呢又就都没了，随着就都没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在这个提出有序开发互联网呢，实际上是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啊。这会开完以后呢，人们也忘了啊，因为他中共肯定注定是不可能开放的。
嗯，
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这就中共自己，他有时候不是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制度自信啊，思想自信，还有什么什么，就是他有 增加他自己的自信嘛，啊，实际上人们只要反问一句，就说你如果那么自信的话，对你的制度啊，对你的统治管理是那么自信的话呢，你就开放互联网啊，你就显示你是一个真正的自信啊。只要人们只要问一下中共这个问题呢，你就知道他这些开放啊，有序开放或什么开放，其实都是一片谎言。
嗯。其实呢，这个有序开放呢，有一些网民指出说，中国早就已有序开放了。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啊中共的这个特权人士，实际早就开始。前不久我记得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被提职了，就是提为中国新闻局外交部新闻局局长，接替原来的那个啊，也是一位女发言人，叫什么了？我忘记了，接替她的这个职位。然后她第二天，她就在推特上兴高采烈的，在国外的推特上兴高采烈的发帖子，就说我可以跟我的推友们问好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这个互联网在中国实际早就有序开放了，只不过开放给特权阶层、特权的享受特权的一些人。我们看到呢，这个工信部一位专家叫盘和林，他是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叫盘和林，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也是这个工信部的信息问题专家。他说呢，这种有序开放呢，他看起来呢很乐观。他认为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监管举措推出，比如动态准入清单管理、正面和负面清单、数据治理的双循环机制、境内数据闭环、跨境数据白名单等等管理。同时呢，也可关注监管精细化、反垄断啊、穿透式监管，比如文化内容防火墙等等。哇，这么些的监管啊，并且呢用了许多专业术语都很难理解的。看来呢，这个开放的这个过程，有序开放的过程是挺艰难也挺可怕的。请两位专家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这位叫盘和林这位专家的这个看法好吗？首先文教授。
我认为中共不但不可能对外开放，就是在互联网上，他对内都没有开放呀。他现在是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那个不准讨论，很多很多问题都是禁区。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要全面开放，这个遥遥无期。
好，那谢教授。
对，首先这个互联网的概念呢，就是跟那个信息封锁是相对抗的，对吧？我们当年美国这个开发出互联网，就是要防止，就是说在这种信息啊沟通中断的时候，美国遭受核打击的时候呢，整个这个通讯呢，它可以就是说用网络的形式，可以绕道来进行啊。就说实际上这互联网它本身的特性呢，就是跟这个就是让信息自由流通相关联的啊。而中共呢，现在它也出于它自己统治的目的、特权的目的呢，它现在要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是刚才说文化过滤，这个实际上跟它这个互联网特性就是背道而驰。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以两位这个观众他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吧。威斯雷说，中国政策到处都是自行矛盾的，好比想吃饭又怕安全问题，要把嘴巴缝起来。美国的 Rubio 啊，这是卢比奥，看得很清楚。另外 AVHJJ 说，不可能全面，互联网在中国不只是技术工具，还是意识形态阵地。过去几年从清理 VPN 到管制社交平台，管控只会越来越严。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文冠中、谢田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